但我们可以一起在主日早晨来敬拜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今年来到匹兹堡的？可不可以请你举手？有很多人 ，OK， 好，感谢神那我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也是一样，在这个时候带着两个箱子来做学生来的。那在我刚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我对基督教有一些基督信仰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我以为做基督徒呢很累，礼拜天呢要来到教会里面来做礼拜，那还很多的条条规规必须要去遵守。那等到我自己信主了以后呢，果然做基督徒是很累的，爱神不够，还要爱邻舍如己。我们昨天在学生团契里面还玩爱邻舍如己的游戏，爱邻舍如己不容易，明明是做不到呢，还要硬着头皮去做。外面呢是苦哈哈，里面呢是蛮有内疚。不光我们是如此在第一世纪有个律法师，他也是抱着一个类似的心态来见耶稣。那我们要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从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我们要来看律法师他来遇见耶稣。那耶稣是如何的拨乱反正，让律法师也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来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像律法的这样的重担，而是充满喜乐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了，扶他骑在自己的牲口，带着脸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我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行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使得我们不配的人都能够得救，使得我们都能够来认识这一位天父，爱我们的天父。父啊，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是一个带着敬拜的心来遇见你，也把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来奉献给你，当作馨香的祭，因为你是那配得的羔羊。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敬拜全然仰望你，也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来看第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说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律法师呢，在当时他是旧约圣经的专家，专门是负责对犹太人来讲解圣经、解释圣经、教导律法，相当于今天神学院的院长、教授等级的人。而且呢，在耶稣的时代，他的地位不光只是在圣经是学者而已，那而且在当时呢，犹太人他们是受到罗马帝国所统治， 罗马帝国呢，他们就用以夷制夷、怀柔的政策，他们把这些不赦于死刑的这些民事或是宗教的诉讼，都交给祭司长、律法师，还有民间的长老所组成的公会，他们来定夺、来审理。也就是说，当时的犹太的这个社群里面，他们并没有公民法律和宗教律法的差别。因此呢，律法师呢，他不仅仅是解释圣经的权威，他还是在百姓他们在起冲突的时候，按着他们对于圣经的解释诠释来定夺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所以呢，第一节说到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这里是说到是一个集神学还有公权力于一身的一个公众人物，他来给耶稣一个考试。他考耶稣什么呢？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教授的意思。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律法师认为可以承受永生的关键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去做什么一定是要去做。一个人如果做得好，就可以得到好报；如果做得不好，就得到恶报。要得到永生，就必须要做好事。人只有靠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得到永生。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认为宗教就是行善，就是遵守律法。但是人们总是不能确定将来是否真的能够进入天堂，因为他们一辈子，他们行善，努力的去行善和遵守律法，遵守这些条条规规。他们到了生命终了的时候呢，他们会被衡量，如果一个人的所作所行，他的善行是比恶行还多，他才有可能进入天堂，而且当中还不能出错。这位律法师相信人可以靠自己得为义，而且呢，他就用此来试探耶稣，因为耶稣并不是这么说的。之前耶稣在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现在就是可以承受神的国，现在就是可以得到永生的时候。这个律法师很不以为然，所以呢，律法师希望耶稣呢，这次在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也像从前一样，也说了一些贬低神律法的话，要使耶稣呢落入到他的圈套的里面，然后他就可以说啊哈，你看吧，你就是贬低侮辱神的律法。所以呢，他就对耶稣可以采取行动。耶稣怎么回答呢？在26节说到，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这里耶稣呢，就是要他回答，不仅是呢去解释这段经文是怎么说，还要呢去看看他对圣经的了解如何。所以呢，接着呢，这律法师呢毫无困难的很快的、很熟练的就引述了旧约的两段的经文。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这个律法师说到要怎么样得到永生呢？他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自己回答，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如同自己。耶稣呢就接着说：“你回答是，你回答得非常好，你回答的是对的，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本来律法师是要来试探耶稣的，结果呢，耶稣的一个巧妙的提问，他反而变成的是耶稣在夸奖这个律法师，他答得好，答案就在你的口中，是你自己说的，你知道的没错，你就这样子去行吧。听起来耶稣知道这个律法师他的困难是知而不行，所以呢，耶稣呢就回答他的用意呢就是要来鼓励律法师去做就对了。真的是这样吗？这是耶稣的用意吗？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不甘示弱的律法师他就再问下一个问题，他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让我们停在这里想一想，什么样的人会问谁是我的邻舍？ 这种定义性的问题。我们都喜欢在做不到的时候或不想做的时候呢，问一些类似定义性的问题。例如啊，我太太 Miki 叫我去洗碗的时候，我不想去洗碗，我就问定义性洗碗的问题啊，什么？你说什么？洗碗？只是洗碗吗？那就不用洗盘子，不用洗筷子吗？Miki 就回答说，当然要洗，洗碗槽里面的通通都要洗。我就会强辩说，那你都不说清楚，我怎么会知道哪些是要洗的，哪些是不要洗的？我就是洗了也会漏掉你没说的，我没洗到。那最好的方式呢，还是你来洗。我问这个啊洗碗定义的问题呢，其实就像乌贼吐墨汁一样。哦，对不起，可不可以回到啊乌贼的那一页？我问这个定义性的问题呢，其实呢只是要模糊焦点而已。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做太太的有没有被你的先生用定义性的问题也吐过墨汁的。这个律法师说啊，要爱神，要爱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程度？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如果没有做到这个程度呢，我们就是亏欠神，这是实情。可悲的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时候，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神要求的标准，而且呢，不光是如此，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真的去爱人的人，他会知道爱人真的是很困难。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就去爱，我们就去做，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继续做，再做不到呢，我们就做到死。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累，而且更悲惨的是，如果最后没有达到标准还下地狱，那真的是很可怜。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信称义。神宣告我们是公义的，我们是公义的，这完全是因为这是神所做的，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付上这个罪的代价，我们的罪都归算在他的身上，在基督的身上，而基督的义却都算成是我们的。凡信靠耶稣基督的罪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完成了，我们原是罪人，我们就被神称为是义人，是因信基督而称义。那么与称义相反的是什么呢？称义的相反是什么？不称义。但我相信说的更恰当一点，称义的相反是自义。因为被称义的时候，那称我们为义的是神，是神称我们为义。相反的，就是我们称自己为义的时候，这就是啊，我们是自义。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自义的罪。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无伤大雅，就好像啊，有一次我在家里割草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条蛇，然后呢，我就进屋里面，然后很骄傲的跟 Miki 说，我刚刚看见一条蛇，然后这蛇跑掉了，它本来是躺在那些小石头上面。然后一看到我要去抓的时候呢，这蛇就竟然跳起来，然后很快就那个钻到草丛里面，我就抓不到。但我没有说的是，这蛇有多大，就这么小。我夸张的想到我没有办法抓到这个蛇，但是我却不讲，其实是因为自己不敢去抓。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面，我们是带着罪疚、我们的羞耻，还有我们的挫折感。有时候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给自己找理由，而不是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检验。很多罪与自义是不可分开的。事实上，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是要可以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神问 亚当，这里出了什么事情？亚当回答说，要怪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我们责怪别人，这是质疑的一种形式。神问夏娃，这里出了什么事情？夏娃就回答说，要怪那条蛇引诱了我。我们看见质疑是如何运作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出来吗？我们不寻求神的义，反称自己为义。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你我这一生我们所追求的是自义还是神的称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两者兼得。这个律法师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明明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是我不爱我的邻舍，而是谁是我的邻舍呢？是因为定义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我没做到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律法师，律法师谁是邻舍，谁不是邻舍，而是让律法师自己来讲。一个好的老师，他不会直接的回答问题，老师讲了一些东西以后，他就问学生说，你们说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学生就会抢着举手回答，回答对了就会觉得怎么样？很高兴。为什么会觉得很高兴？以为是自己发现的答案，不是老师讲的，是我讲的，其实呢都是老师在引导的。这样的方式我们叫做启发式的教学。同样的，我们盼望我们在星期五晚上小组查经的时候，带查经的人，我们不是单方向的讲解圣经，而是启发式的用问题来讨论。耶稣说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下耶利哥去，耶路撒冷在山上，它在海拔将近有2600尺，那耶利哥城呢，相对来说呢，它是在全世界啊海平面最低的一个城市，在海平面，在水平面下800多尺，所以从耶路撒冷一直要到耶利哥，共17里，却下降了3400多尺，路不仅崎岖难走，还弯来弯去，路面又狭窄。因为这样的地形呢，所以常有强盗呢躲在这个隐秘处，出来抢劫过路的人。耶稣说，有一天有一个人经过这条路，不幸就遇见了强盗。这个人被强盗打个半死，剥去了衣裳，丢在路旁。在当时，衣服常是一个人他身上最贵重的东西，也是他身份的象征。祭司有祭司的衣服，财主有财主的衣服，犹太人也有犹太人的衣服。而这个人呢，当时他被剥去了衣裳，因为这衣裳很贵重，被强盗抢走了，所以他是赤裸裸的躺在路旁。他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他象征身份的衣服，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没有办法从他的身份上来，没有办法从他的身份和地位上来决定是不是要来伸手援助帮助他。31节说到，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32节说，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过去了。祭司和利未人都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人，他们对神的事情是最了解的，也因此受人尊重。根据旧约，我们都知道做祭司和利未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守很多的律律，使人不能去碰的，连自己家人死了也不能去碰，因为他们碰到了就不洁净，他们就失去了在圣殿里侍奉的权利。所以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看见了这个有需要的人，他们就走了。如果他们停下来，他们去帮助这个受伤的人，若是这个人在帮助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人死了，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就成为不洁净的，他们就无法在圣殿里面继续侍奉。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我是利未人，我做祭司，我必须要遵守律法，我要做做做做，才能得到永生，才能得到神的喜悦。这是律法师的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能不能在圣殿里面去侍奉，他们可不可以得神的喜悦，所以他们看见的需要却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想到的他们要侍奉神。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光景呢？33节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耶稣说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把这三种人放在一起组合所造成的冲击性。为了要帮助大家了解这个冲击的效果，我们把这个故事换成今天的话说，教会的牧师看见了，就从旁边绕道过去。后来长老祭司看见了，也是照样的绕道过去。最后来个异教徒，他却停下来伸手帮助这个受伤的人。这就是耶稣时代他们听见耶稣说这个故事的冲击性。因为撒玛利亚人在当时是被藐视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两者之间的冤仇非常的深，犹太人看见撒玛利亚人是一个混血的异端，而撒玛利亚人看犹太人不仅是在神学上他们偏离了正道，他们更是在神学上的恶霸，常常欺压他们，欺凌他们。但是耶稣对这个犹太人这个律法师说的故事里停下来怜悯人的却是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就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就照样去行吧。我自己对经文的体会呢，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很快的看到这后面的这段经文，耶稣问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自己对经文的体会呢，就是基督徒是盐是光，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世界上的好撒玛利亚人，我们要去尽力的去爱每一个人，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犹太人跟他沾不撒玛利亚人看见的这个犹太人跟他是不沾亲不带故，而且是仇敌。撒玛利亚人仍然去爱这个犹太人，看见这人倒在路边就动了慈心。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好撒玛利亚人，我们要普爱众生。谁是我的邻舍呢？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是我的邻舍，我都应该去帮助他。我认为这是这个故事的目的，耶稣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我也心里面很火热的去做。新生来的时候我去接机，知道人有需要去搬家的时候我就开车去帮忙。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呢自己是为神去做，我也做到了，所以呢心里面觉得很开心。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是自己不忙的时候，偶尔碰到一个两个有需要的还可以做得到。当自己的事情忙不过来的时候，又碰上是连续几个急需帮助的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自己还是皮大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在即将期末考的时候呢，我去帮人搬家，搬家具。对方跟我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臭？”当时呢，我觉得很难堪，我心里面还怪对方：“你怎么这么白目？”但我后来其实是非常感谢他，因为他天真的一句话，他揭露了我是在靠爱邻舍如同自己，来确保我在神眼前的价值。我因为做不到，我心里去勉强， 就会掩藏不住，表现在脸上，完全没有喜乐。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耶稣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他特别还说了你想。前面律法师先问了耶稣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呢却反问了律法师一个问题，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这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问题有什么不一样？问题的主持不一样，律法师是问谁是我的邻舍，问题中的主持是哪一个？是我。而邻舍呢，它是受词，所以呢，问题中的邻舍指的是谁？是谁？是这个有需要的人，躺在路边的人，谁是我需要我可以去帮助的人？所以呢，讲的是这个问题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我是一个施惠者，我的眼光是从上往下的去瞧，我去瞧去看，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要来接受我恩惠的邻舍呢？我们的爱常常就是这样，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去爱人，即使我们是打着神的名号，也是一个自以为意的爱。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反问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邻舍在耶稣的问题当中反而成为是一个主词，就是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人当中这三个人是的哪一位？是哪一位？是祭司、利未、撒玛利亚中哪一个？是这个怜悯的撒玛利亚人。所以律法师说，回答耶稣的问题，他说是怜悯他的。很显然的，这个律法师他甚至不情愿地说出怜悯人的就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在问问题之前，他说的特别强调的，你想，你要好好的想想这个问题，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要律法师明白，在回答谁是我的邻舍之前，需要先回答我是谁，先要知道自己是谁。了解了耶稣的用意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耶稣所说的故事。三十四节说到，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撒玛利亚人把这个人放在他自己所骑的这个驴子上面，那就表示他已经走路走得很远。然后呢，他来到一个客栈，他付了钱，2000的银子，在当时相当于两个星期的费用。在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人他的伤势有多重，他需要多少时间、几天才能够完全的康复。所以呢，但是他必须还需要去赶路，所以呢，他就对客栈主人说：“如果还有额外的费用，我都会支付，我回来必还你。”这不单是慷慨大方，他更是救了那个人，免得他被卖为奴隶。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欠债却付不出钱来，那不光是名誉上受损的问题而已，根据法律呢，他还要把自己卖为奴隶来还债。这个人他是背的，他的衣服被剥走，他被剥得光光的，他什么也没有。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他付了两个星期的钱。不光是这些，这人还需要有衣服，还需要有食物，这一切都需要花钱。 这个人说，无论多少我都会付清，那就意味着那个人如果停留在这个客栈里面超过原定两个星期的时间，他还是不会负债的。不管他住了多久，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回来必定会来还清，所以这个人他可以自由的离去，他不欠任何的债，他不会被卖为奴隶。这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耶稣的故事当中，我们有看见我们自己吗？你有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看见自己吗？我们是在这个故事中的哪一个人？我们是祭司吗？是利未人吗？是撒玛利亚人吗？都不是。我们是那躺在路上淌血的人，因为我们的自义的罪，我们原本身份的衣服被剥得光光的，我们是不配的，本来是被卖为奴隶的，是要来还债，是来还债的。但我们的处境不仅是很可怜，而别人也是自顾不暇。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清楚明白我们自己是受惠者，当我们在问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我们就会从下往上的去望，问谁是那施我恩惠的邻舍，我们就会看见，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就是那好撒玛利亚人。无论我们欠多少，他都会为我们付清了，他会医治我们，使我们得自由。除非我们先知道我们是以自为中心的方式去爱人，其实我们自己是极其可怜的，自顾都不暇的人，认清自己真实的本相之后，我们才会明白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是用神从神那里领受的爱去爱人，就如同耶稣另外说过两个欠人的比喻，当要去饶恕一个区区十两银子，如果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一个无辜的受辜者、受害者，那我们就如同我们的存款里面是空的人一样，即使是区区的十两，我们要拿出来我们也觉得很难，我们就觉得做不到。只有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欠神一千万两银子的人，我们是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了一千万两的恩典，我们只不过是从神那里所领到的一千万两去免了别人区区十两的银子。饶恕人是如此，爱人也是如此，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而不是应付律法的要求。关键不是做多少的问题，关键是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我们是不是领受着神的恩典、基督的恩典去回应去做。当我们抱着律法师的心态来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说你要尽心、尽信、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就会落入用律法来解释，就是不断的去衡量到底做多少才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对于要爱邻舍如己，我们也是会不断的去问谁是我的邻舍。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内疚，我们即使是勉强的去做也会臭脸挂在脸上。这不是耶稣所传的福音，这就像两棵树一样，一棵树枝叶茂盛，果实累累，另外一棵树凋零残落，连一片叶子也没有。哪一棵树是有生命的树？很显然的是那一棵果实累累、树叶满整棵树的这个树。 是树叶是果实来告诉我们给这个树的生命吗？不是，树叶跟果实是让我们看见这棵树是有生命的，是让人看见这棵树是有生命的，是活的。同样的，爱神爱邻舍如己是让人知道我们是有基督的生命。耶稣告诉律法师，也告诉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虽然我们的罪使我们如同衣服被剥得光光的，我们没有办法还清我们的罪债，耶稣就是好撒玛利亚人，不论我们欠了多少，我们的罪有多大，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信告他，愿意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他都会为我们来付清，使我们得自由得医治。你是否愿意今天就来回应他要给你的新生命？耶稣告诉律法师，也告诉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还是像律法师一样用律法来解释神的话语，我们会觉得爱神真的很难，爱人更难，背负着做不到的内疚，硬撑着还要再多做一些的重担。我们是否愿意委身于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第三日复活，他都还清了。我们爱神，我们爱人，不是要去还债，还有债没有还清，耶稣都已经还清了，而是要来回应耶稣基督所做的，把他行在我们身上的喜乐的照样的去行在别人的身上，不是应付律法的要求，而是对基督的恩典的回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神他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借着路加福音十章25节到37节，他也在我们的心中，就像当时律法师一样，他也在问我们，你是否愿意这个时候用祷告来回应他？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当中有声无声的祷告，你会照着你的信实来回应。求你让我们来真正明白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行的，使得我们不配的我们能够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求你来帮助我们，是因你的爱而感动，因你的恩典来回应你，去爱神，去爱人，让我们是充满喜乐的，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你，也爱邻舍如己，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洋溢出你的爱和恩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还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也是我们